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我们带您继续来关注跟美国股市、经济还有民生啊政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来看大家万众瞩目的，就是最新美国七月份的通货膨胀指标，关键性的这个衡量指数啊，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今天有了最新的公布啊。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美国七月份的通胀率啊是8.5%，那么这是过去几个月以来第一次出现放缓的迹象。当然虽然是有放缓哈，不过仍然是过去40年来可以说接近一个最高的水平了啊。那么衡量这个通货膨胀率的关键指数呢，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它是对于包括汽油还有日常杂货、租金在内的啊日常商品价格的一个广泛衡量的指标。那么根据劳工部的统计呢，七月份的 CPI 是比一年前上涨了8.5%，那么低于六月份啊，当时我们记得上次公布的是9.1%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下降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近期汽油的价格有所下跌。那从单月的成长来看呢，七月份的这个物价啊跟六月份是持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主要也是因为各种能源类的价格压力呢有所缓解。总的来说，七月份能源价格是环比啊，也就是跟上个月相比呢下降了4.6%，其中汽油价格是单单这一项就下降了7.7%。那么这也抵消了由于食品价格带来上涨的这样的一部分啊。那么食品价格呢，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是仍然出现了1.1%的一个涨幅。剔除这些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呢，核心 CPI 的指数同比是上涨了5.9%啊，环比就是跟上个月比呢上涨了0.3%，这都低于啊经济学家们之前所做出的预估。再来看一下二手车的价格啊，出现了0.4%的月度低幅啊，跟上个月比呢也就是略微降了一些。那么服装的价格呢，跟上月比也是微小的啊，下降了0.1%。运输服务呢，跟上个月也下降了0.5%。还有就是七月份的机票价格啊，跟之前一个月比呢，下降了1.8%。在这个报告公布之后啊，市场普遍做出了一些积极的反应哈。那比如说和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挂钩的这个期货呢，是上涨了400多点。政府的债券收益率也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啊。那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呢，都出现了上涨。待会儿我们详细再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反应哈。那么 CNBC 呢，就是有采访啊 ，Jefferies 首席经济学家 Aneta 啊马科夫斯卡。那这位经济学家就认为啊，说现在看来这个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啊，他说这已经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能够看到的让人感到比较鼓舞的一个报告了啊。那并且呢，这位经济学家也预计说近期还会出现继续稳健的增长，包括他认为第三季度啊这个会出现3%的一个增长率。那亚特兰大联储银行实时跟踪经济数据的 GDP Now 的指标显示呢，周三更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率是2.5%，比上一次啊8月4日的上一次增长了1.1%啊，就1.1个百分点。那么当然呢，虽然出现这种通胀放缓的情绪啊情况，但是这个经济学家马克斯夫卡呢，他也预计说2023年啊在经济方面的压力呢还会继续加剧，今年晚些时候呢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衰退的啊，所以还需要市场密切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刚才说的是核心消费者物价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啊，核心的衡量通货膨胀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再来看生活消费方面，网购的价格呢也出现了一个下降，而且是过去两年来第一次出现下降。根据 Adobe 的分析数据显示啊，就是网购的价格呢从七月份开始就出现放缓了。那么跟一年前比呢是有了1%的这样幅度的下跌。跌幅最大的呢是电子产品、服装、玩具，而珠宝、书籍、电脑、体育用品的价格呢也有所下降。 所以呢，由于这样的一些价格的下调，网购的整体通胀率呢也出现了下调。根据 Adobe 数字价格指数啊，Digital Price Index，在最大的网购支出类别当中呢，包括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相机在内的这些电子产品，已经出现了9.3%的年下滑率，也就是跟1年前相比啊，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呢下跌了9.3%。那不过与此同时啊，还是有一些网购的类别的商品呢，在仍然涨价哈。比如说食品的价格，7月份跟1年前比呢，是猛增了13.4%啊。其中宠物的食品价格涨幅也是非常的可观，有了12.6%的上涨。那么为什么网购的价格会出现下降呢？根据Adobe Digital Insights 的这个经理啊，他是Vic Pandra，他呢分析说啊，一方面目前在线的零售商他们累积了太多的库存了啊，库存过剩，这就是由于目前的需求呢跟几年前相比啊，真的是大不如前。另外一方面呢，生活必需品还有汽油这些开销已经消耗了目前美国人家庭的一些支出了啊，因此留给其他的这种网购啊，什么电子商品，其他就是非必要的这种商品的消费的支出呢，就是大大的减少。尤其像是体育用品方面啊，因为在疫情期间，可能很多人会买健身器材在家里来练，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随着开放啊，都会去到户外或者直接回到健身房了，所以这方面的需求呢，也都有大幅的一个下降啊，所以随之相伴的网购的这个相关产品的价格呢，也在下跌。那么我们看到，核心的这个通货膨胀指标啊，CPI 有下跌，然后网购的价格呢，这个也是在有下跌的趋势啊。那是不是代表说这个通货膨胀率啊很快就能回到正常呢？其实还并不是啊，因为呢，我们看到7月份的这个食品价格仍然出现了10.9%的同比的增长，这个食物涨价的速度啊，是1979年5月以来最快的一次哈。那能源指数呢，比1年前上升了32.9%，电价啊，电费价格也同比增长了15.2%。很多专家就分析说哈，虽然7月份的通货膨胀放缓是好的，是往正确的方向在迈进，但是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啊，还有部分这个重要的，比如说这个食品呐，相关的物价还在继续上涨，都证明说想要回到2%的这种通货膨胀正常区间的目标呢，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种通货膨胀已经放缓的趋势呢，这会给联储局一个信号，就会鼓励联储局要继续保持现有的政策。那他们现有的政策呢，就是大幅加息啊，已经连续2次加息，0.75%了啊，75个基点。那么所以呢，这个经济学家们就认为啊，就是说在我们回到1.5%或者到2.5%的这个年通胀率之前呢，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啊，不是没有那么的快。那另外呢，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今天 CPI 的这个数据更新之后，股市是迅速的反应啊，因为这个有所减缓通货膨胀嘛，所以美股呢是给出非常好的大幅上涨的一个反弹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上涨了535.1，涨幅是1.63%；标普500呢上涨了87.77，涨幅是2.13%，这是5月初以来啊出现的一个最高水平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收盘时候也上涨了360.88点，涨幅是2.89%，这也是自从4月份以来的一个最好的收盘价。那么，主要的一些科技股票啊，都跑赢了大盘，像是脸书母公司 Meta 今天股价上涨了5.82%，Netflix 上涨了6.16%，Salesforce 呢是道琼指数啊表现最好的一个个股，今天股价上涨了3.5%，还有这个迪士尼啊，在盘后呢是飙升超过了5%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迪士尼公布的获利呢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它的这个主题公园啊，Disneyland 的这个支出呢是非常的强劲，还有呢，Disney Plus 啊，它的这个线上串流媒体的总订阅数哈，是增加到了1.521亿啊，已经超过了 Netflix，成为最大的线上串流平台了。那么这也比预期是好的很多啊，所以也带动了整个迪士尼的股价的继续飙涨。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今天股市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哈。那么现在市场普遍预计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通货膨胀有出现放缓的趋势嘛？那么联储局在9月份会议之前呢，会再次评估，而且很有可能在9月份的时候呢，会再一次的加息哈。那到底会不会这么做？在9月份升息之前还会出现哪些的情况呢？我们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和报道啊。好，看完了这个股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呢，我们都知道，房价、新上市的这个房源数量、上市的天数，还有抵押贷款利率，是衡量房地产市场温度的一个四个啊关键性的指标。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呢，其实现在已经创下了许多破纪录的情况了啊。那很多人认为呢，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可能出现的一些事情、一些表现是不合逻辑的啊。那么一些专家认为呢，现在房地产已经出现了拐点啊。到底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根据 Realtor.com 这个住房网站统计的数据啊，截至到上周8月4号当周的最新统计呢。挂牌价的中位数哈，同比仍然上涨超过2位数，也就是8月4号当周啊，这个房价跟一年前相比呢，仍然有2位数的上涨，涨幅是15.6%啊。那么新上市的房子呢，这个同比数量是下降了8%，现在跟一年前相比，这个上市房源的量啊，减少了8%，上市的天数呢，跟去年同期比是增加了1天。抵押贷款利率呢，已经降到了5以下啊，是4.99%。这个指的是，在这个抵押贷款市场当中最普遍的、受欢迎的30年固定贷款利率啊，是平均全美已经降到了4.99%。那么这跟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接近6%啊，上次联储局加息的时候已经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下跌的，出现了啊。那么再来仔细看，就是截至到这一周呢，房屋出售啊，其实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跟去年同一周相比呢，房地产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刚才说了，已经增加了1天哈。虽然这个1天听起来不太多啊，但是呢，很多房地产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因为呢，买家已经连续2年啊，就看到这个买房是越来越难，然后房屋房源上市之后呢，越来越快就消失哈，被别人买走了，所以呢。看到这一天，也就是说，房屋停留在市场上面的这个平均虽然只增加一天，但确实在整个市场的这个转机来看呢，是有所变化的啊。那对此呢，Realtor.com 的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Daniel Hill 啊，他分析指出，本周这些数据呢，都标志着啊，上市时间2年多以来啊，在过去2年多以来，第一次出现同比的一个增长，那也就意味着呢，很多过去疲惫的一些买房者呢，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因为呢，买家有更多的喘息空间来提出报价和议价的空间了，不会再担心说想要的房子啊，很快就会被抢走。那么，另外呢，他说上市时间的增加哈，也是一种接下来会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标志啊，因为他说过去2年的这种完全是卖家的这种市场的形势呢，可能现在已经完全过去了。换句话说呢，就是卖方市场终于降温了啊。另外，我们看到房价的增长呢，也在放缓当中。根据 Realtor.com 更新的一个6月份的数据显示啊，全美房价的中位数呢是达到创纪录的45万美元，但是在截至7月30号的一周当中呢，挂牌价中位数是连续33周保持2位数的增长，比去年上涨了15.6%。但是呢，这个数字哈可能会让一些资金紧张的购房者感到恐惧哈，但是其实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比前几周是有放慢了的。那么也简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房价的飙升的速度在减缓，还有呢，就是越来越少的新房啊在上市。截至到这个8月4号当周呢，市场上新上市的房源同比数量下降了8%，已经是连续第四周下降了。原因呢，就是根据Realtor.com 的经济学家分析哈，很多的房主啊就觉得说现在可能错过了卖房的高峰期了，就不拿出来卖了哈。那么所以呢，就是出现了新上市房源数量下降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整体的房屋库存是比一年增加了30%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仍然是 对于买家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趋势。还有就是抵押贷款利率哈，截止到8月4号当周呢，我们看到就是根据平均的全美平均的30年固定贷款利息来看，已经是降到了4.9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促使就是抵押贷款申请的比例有所增加。那么在8月4号当周呢，贷款申请比一周前是增加了1.2%。然后重新贷款 refinance 呢，也比前一周上涨了2%，但是跟一年前的同一周相比，还是大大的降低有82%的这个降幅。但不管怎么样是可以看到受到利率的影响呢，这个贷款它是有所这个需求和这个数量都是有所回升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刚才就是给大家分析了几个更新了几个相关的一些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关键数据就供各位如果关心房地产市场，然后有想要买房卖房的朋友呢，给您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川普接受这个纽约总检察长问询调查，以及呢对于后续中期选举影响的一些相关消息，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美国的前总统川普现在是抵达了曼哈顿下城的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因为他要在那里接受调查问询那么这个调查问询呢，是针对川普家族商业行为的民事调查的一部分。那么主要负责这个调查的呢，是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叫做莱蒂蒂亚Letitia James。那他呢正在调查说，川普集团是不是有扩大了他在纽约房地产的一个价值这个纽约州的总检察长James 呢，他生长在这个布鲁克林那么他在担任助理检察长的几年后呢，在2001年首次进入政界那么后来，他在这个2014年成为纽约的公共倡导者，然后作为当地这个可以说是第二高的一个民选官员那么这个 James 他主要就是 focus 在打击，他说要是对付纽约市最糟糕的房东为知名的。那么他在竞选过程当中呢，他就声称他说要针对川普家族要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认为说川普家族呢在纽约有侵犯租户的利益那么在2018年呢，他就在竞选的时候就以这个为口号就说上任一定要怎么怎么调查川普，然后以这个为竞选目标，然后最后他成功选上了之后就开始展开对川普的这种大规模的调查了。那么，James 就是纽约州的纽约市的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呢，他对川普的调查已经为期3年了那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发现任何就是重大的一些证据或者显示说川普家族、川普集团有任何就是对他们不利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这一次的纽约州总检察长的问询呢，川普他是引用了叫做宪法第五修正案就是拒绝回答相关的一切问题。那么今天上午呢，川普还在他自己创办的真相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表示他说这个纽约总检察长3年来试图做的事情呢，是对美国法律制度的一个耻辱，是对纽约州纳税人的一个侮辱，以及对美国宪法提供的庄严权利和保护的违背。那川普重申呢，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经过好几年的调查，联邦也好，州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包括他说一些 fake news 的 media 都一无所获，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那川普还表示说呢，根据他的律师的建议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和特权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他说我拒绝回答相关的任何问题。他说如果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接受呢？ 他说，当你的家人、你的公司，还有身边所有的人都成为律师、检察官，还有假新闻媒体支持的这种毫无证据、出于政治动机的猎物行动的时候呢，他说我别无选择哈。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呢都不能被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去自证其罪，所以他引用这一点呢，就可以拒绝回答一切相关的问题。同时，他也再次谈到了，就是联邦调查局在星期一对川普的这个海湖庄园进行的突袭啊。他说呢，因为现任政府和这个国家许多检察官失去了所有道德和伦理的道德界限，他别无选择，只能引用这样的一个宪法修正案啊，第五修正案给他的权利，拒绝回答。那么对于川普啊，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哈，现在是很多就是相关于他的消息啊，因为首先作为一个美国的前任总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啊被 FBI 给突袭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啊。那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呢，已经遭到了几乎是绝大部分啊，我看80%的共和党内的人士哈，一些共和党的大佬啊，从国会啊到各方面吧，他们都发出了强烈的谴责啊，认为这是政治行动啊，一些政治猎巫行动，专门针对川普的。那么对此呢，也有一些这个资深的政治策略家哈，还有一些共和党的资深人士呢，他们认为，其实川普非但不会被这个 FBI 的突袭给打败，反而会成为帮他助选的一个加速剂啊。其中有这一个说法的呢，就是华盛顿的一位共和党战略家，叫做 Ron Bongin。他呢，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说，现在这个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做的这些事情啊，只是会为川普的竞选前景增加火箭般的燃料啊，并且会为他再次参选的支持者们注入活力，让这些支持者们更加支持川普。那么FBI 呢，这次突袭的决定啊，他也认为说应该有更多的透明度啊，因为起码目前这种表现看来呢，就太过于政治化了啊，所以呢，川普就在川普这一个角度和川普支持者角度来看呢，就认为说他是受到了一个不公平的待遇。同时呢，众议院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叫做 Jim Banks，在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呢，也聊到，他说昨天啊，他和他的这个核心小组大概十几位国会议员啊，都去拜访了川普。他说看起来呢，川普丝毫没有被这一行动打败，反倒表现得很兴奋啊，很乐观。他说呢，这个在川普家哈，他们跟川普大概聊了3个多小时哈，主要就是讨论怎么样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当中让共和党赢回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以及在赢回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之后，共和党的一些策略哈和方法。那么至于川普到底会不会在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呢？这个 Banks 也说哈，他说，在他们的这一次私下的谈话当中呢，川普再一次重申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当然他也不能替川普来公布什么哈，川普自己是并没有明确表达的。但是他说呢，相信人们会喜欢川普的决定。他说他做出这个决定呢，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Banks 告诉媒体说呢，他和还有其他的共和党议员都在敦促川普尽快宣布自己的决定，他认为这个宣布呢，宜早不宜迟啊，越快越好。同时呢，这个 Banks 仍然认为说，川普在这样的情况下哈，只会帮助众议院啊赢回更多的共和党的席位。他说，因为在川普的领导下呢，共和党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强大了啊。那么到底会不会是这样？其实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检验的机制啊，因为各州呢，我们11月份是看到是中期选举的这个决选啊，但是各州陆陆续续都在进行初选啊。加州6月份做完了，上周呢有4个关键州哈，包括亚利桑那，我们都看到已经进行完了初选。那么在上周的这个4个州当中呢，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川普的号召力啊，只要是川普支持的候选人，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进入了决选哈，而且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进入决选。那么反之呢，如果有反对川普的哈，甚至是有几位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想要弹劾川普的一些现任的议员呢，却大大的失利哈。由此可以看到，川普在 选举当中他的这种号召力哈。那么同样在昨天晚上呢，美国又有四个州进行了初选投票，这四个州呢分别是Wisconsin 还有明尼苏达、佛蒙特以及康涅狄格州。那最值得关注的哈，就是这个Wisconsin 就是威斯康星州哈，它是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举办地。与此同时呢，就是在2016年啊，其实川普当时是赢下了这个州的。不过在2022年的大选当中呢，这个州最终是以拜登略有优势，然后最终是拜登拿走了。但是对于这个2020年的大选的结果呢，川普一方是包括很多川普支持者他们认为是有舞弊在的哈，所以多次希望要启动调查。当然后来这个事情是不了了之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根据 Wisconsin 的这个州长的初选啊，有两位主要竞争者，一位是叫做 Tim Michels 啊，蒂姆米切尔斯，还有呢前副州长叫做 Rebecca Clifish。那么这两个竞选者啊，这个叫做蒂姆 Michels Tim Michels 呢，他是得到了川普的支持的。那么后者呢是得到了彭斯哈，就是前任的副总统的支持。那么很有意思啊，所以媒体就说这个时候真的就看川普和彭斯这两人的影响力啊，在这次选举中起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最终呢毫无悬念的哈，得到川普背书的这个米切尔斯啊 Tim Michels 呢，他是最终在 Wisconsin 州长竞选当中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那么最近呢，川普有还在这个密尔瓦基给他举办了一个助选的集会哈。那在这个集会当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米尔切斯哈，他也是发誓要解散就是威斯康辛州的一些选举委员会啊，他认为其中存在舞弊的行为。那么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是关于很关键的一个 Wisconsin 这样的一个州。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明尼苏达州啊，明尼苏达州呢是有这个progressive 的一个极端左派的众议员叫做伊尔汉奥马尔啊。那么这个被很多人戏称说是国会的四人帮嘛哈，那他呢在这个明尼苏达州的第五国会选区的初选当中呢，我们看到他是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其他四名挑战者。另外在佛蒙特州呢，是会即将选出首位女性的国会议员，根据 CBS 的预测呢，叫做 Becca Ballant 可能会赢得民主党的初选。那么这个 Ballant 他是得到了国会参议员也是民主党一位资深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支持那么即将退休的一位另一位参议员叫做 Patrick Lee 他呢就是则是支持另外一个候选人。在共和党方面呢，有一位叫做 Lynn Madden 的，他是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还有在佛蒙特州呢，众议院的唯一代表成员是民主党人叫做彼得·威尔奇，他即将卸任了，然后要挑战即将退休的叫做帕特里克·莱西所空出的一个参议员的席位那么目前呢，根据得票率来看这个威尔奇赢得了莱西的席位提名。所以这是很快的跟大家更新了一下昨天晚上四个美国又进行初选的几个州的情况不光有共和党的，也有民主党的，两方的最终获得提名或者是得到这个初步角逐胜出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好，那说了这么多呢，今天节目时间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收听新闻看点。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还准备了更多的精彩节目。